毕加索说，坏的艺术家复制，好的艺术家窃取灵感。这句话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版本，比如作曲家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曾说，好的作曲家不会模仿，而是直接窃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则说过，不成熟的艺术家复制，伟大的艺术家窃取。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复制和窃取的区别。人们看到复制的作品，想到的仍然是原作的伟大，但窃取却意味着彻底成为某个灵感的新主人。在商业领域，这句话也被众多创业者或商界大佬奉为座右铭，但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开始援引这句话使其广为流传的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乔布斯的版本里，这句话已经变成了好的艺术家复制，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遵循着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的精神迅速崛起，成为了硅谷最闪亮的星。鼎盛时期，连当时市值第一的老牌科技巨头 IBM 都要暂避苹果的锋芒。然而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个敬换成窃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以硅谷海盗自我标榜的苹果，在碰上来自西雅图的野蛮人军团微软后，也变成了被狠狠窃取的对象。此后苹果和微软这两颗科技双子星的轨道不停地相交又分离，他们曾在 PC 时代共同激起技术变革的火花，又分别以硬件和软件领域佼佼者的身份走进21世纪。而21世纪后，科技产业风云变幻，苹果和微软也曾化敌为友，携手对抗谷歌等来势汹汹的后起之秀。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三期上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发生在苹果、微软、IBM、谷歌这些科技巨头之间的对行业主导地位的偷盗大战。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伊尼亚克在美国诞生，该计算机主要用于弹道计算。1954年，以打孔制表起家的 IBM 基于一种穿孔卡片数据处理设备推出了650型计算机，领跑计算机行业。六年后， IBM 推出了1401型计算机，随之统治了当时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电子计算机市场，逐渐成长为了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到1967年时，美国的 GDP 为8300亿美元，而 IBM 的市值已经高达1923亿美元，超过美国 GDP 的四分之一，成为了美国科技的象征。不过 IBM 提供的大型计算机产品和相关服务针对的全部是金融、医疗、航天等高端行业中的大型公司用户和国家政府用户，个人使用的计算机此时还只是个天方夜谭。 IBM 在大型机上的统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牢不可破。然而随着微处理器的发明，计算机产业迎来了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之一，计算机不再是大客户专属，个人电脑时代来临了。自美国 MITS 公司发布了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台 PC 的牛郎星8800后的五年间，至少有273个型号的 PC 被生产和研发。无数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和沉迷于科技的极客前赴后继地投入这个行业，梦想着改变世界。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那个诞生于车库中的公司苹果，以及创立了苹果的灵魂人物史蒂夫·乔布斯。在1976年，也就是成立后的第二年，苹果凭借着 Apple II 这款历史上首台完整的具有显示屏幕和键盘的个人电脑，在首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上大放异彩。直到16年后停产， Apple II 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近600万台，这帮助苹果完成了在 PC 领域的战力储备，也使苹果成为了 PC 时代的领军人物。此后乔布斯以一星期工作90小时并乐在其中的海盗精神率领苹果向前狂奔，不过两三年时间便跻身为能够与 IBM 相提并论的 IT 新秀。而曾经垄断计算机行业的 IBM 则在这场变革中暴露出了他对创新的忽视和体制的僵化。这个问题常见于拥有某一产品垄断市场的公司，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已经不存在尚未挖掘出的对产品本身有真实需求的消费者了，即使他们推出了新的更棒的同类产品，也难以提高市场份额。因此这些公司想要提高业绩，就不得不转向营销手段，采取打造虚假需求的方式来更上一层楼。于是这些公司的产品部门将渐渐被边缘化，整个公司也将由此慢慢丧失打造优秀产品的热情和能力，变得因循守旧。对于某些产品公司，比如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来说，这些问题即使存在也无伤大雅，因为可乐这一产品的基础配方已经固定下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发生变动，而额外的口味上的一些小创新也引起不了质变，可乐始终是可乐。但对于 IBM 这样的科技公司来说，这一问题却是致命的，因为科技是永远在发展的，或许在人们来不及意识到的时候，量变就会引起质变，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些科技巨头们迟早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柯达和施乐就是最好的例子。柯达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二期。和柯达与施乐不同的是， IBM 虽然确实因为这一问题而在 PC 时代失了先机，但好在醒悟的并不算晚。1981年 IBM 推出了旗下第一款个人电脑 IBM 5150，并明确了旗下 PC 的开放标准，以与苹果的封闭战略完全不同的兼容战略强势进入 PC 市场。一直势不可挡的向前猛冲的苹果开始面临来自行业老大哥的强烈威胁。乔布斯后来回忆起 IBM 进军 PC 市场时说道， IBM 的厉害之处在于有太多人的利益与他捆绑在一起，他由此建立了强大的同盟阵营，获得了众多帮助，而当时的 IBM 同盟阵营中最重要的一员非微软莫属。在乔布斯于一间车库中创立苹果的前一年，比尔盖茨在沙漠边的一个旅馆房间中成立了微软。不同于苹果的横空出世，微软在创立初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一步一个脚印的向上发展。盖茨当时从哈佛退学成立微软的原因，主要是为牛郎星8800编写 BASIC 语言版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台 PC， 牛郎星只有 256RAM 的内存，没有屏幕和键盘，也没有软件，用户只能用复杂的 Z80 语言自己编制程序，并通过波动面板上的开关来输入指令，计算机接收到指令后将予以执行，并通过面板上的几排忽明忽灭的小灯泡来表示输出的结果。而 BASIC 语言指的是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能够帮助一般用户更容易的记忆并输入可跨平台运行的指令代码。此后微软的业务大多围绕着 BASIC 语言开展，包括修改 BASIC 程序和销售 BASIC 解释器。在当时，相比起计算机硬件生产，软件程序的生产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当时硬件生产商的数量多如过江之鲫，但软件生产商却屈指可数。并且当时许多凭着一腔热情进入 PC 行业的年轻人，怀揣着把计算机还给世界的梦想，主张开放制度，向所有人免费传播软件编码和内部运行情况。而盖茨则不同，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的盖茨，在退学哈佛进入这一行业之前，就有着清晰的追逐财富和成就的目标。于是作为为数不多的 BASIC 开发者之一，再加上清晰的商业规划，微软很快成为了许多家庭计算机制造商的 BASIC 解释器供应商。而在采用了微软的解释器后，计算机制造商又不得不采用微软 BASIC 的语法以及其他功能，以确保与现有的微软产品兼容。正是由于这种循环，微软的 BASIC 语言逐渐成为公认的市场标准，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还赢得了通用电器和日本电器公司这两个大客户。而在这一过程中，微软和发明了牛郎星计算机的 MITS 公司冲突渐生。作为帮助微软起家的恩人， MITS 与微软签订了为期10年的合同。合同规定，微软允许 MITS 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和转让微软的 BASIC 语言版本及源代码。然而1977年4月，微软向 MITS 宣布单方面终止合同， MITS 自然大为光火，将微软告上法庭。然而盖茨在其父亲和律师的帮助下，搜罗了一堆 MITS 违反合同的事例，侥幸获胜，拿回了 BASIC 源代码的所有权。多年以后，盖茨也承认那一次裁决对 MITS 是不公平的，但再来一次或许他还是会这样做，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MITS 衰落的未来。同样在这个四月份，苹果携 Apple II 闪亮登场，为 PC 行业树立了一个不同的标杆，更给发明了牛郎星的 MITS 公司和众多 PC 行业的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同年 MITS 被卖给了佩特克公司， PC 时代的开创者正式谢幕。而微软则因为重回自己手上的 BASIC 语言和苹果产生了第一次交集，日后科技行业最闪耀的双星的轨道终于相交。作为苹果公司的当家产品， Apple II 有一个问题经常受到用户的抱怨，那就是其使用的 BASIC 语言版本是基于整数运算的，处理浮点数的能力较低，造成了体验上的缺陷。在寻求改进这一问题的方法时，微软进入了苹果的视线。当时的苹果名声大噪，而微软却还是个无名之辈。得知苹果希望与微软合作，盖茨马上同意了下来，以31000美元的价格与苹果签订了合同，为其提供支持浮点运算的 BASIC 语言版本，还为苹果编写了名为 MultiPlan 的电子表格应用程序。苹果和微软的第一次相交没有什么天雷勾动地火，虽然也建立起了联系，为日后的再次合作打下了基础，但还是略显平淡。毕竟对于当时的微软来说，相比苹果， IBM 才是更需要抓住的客户。1980年，盖茨对微软不温不火的现状感到不满，他认为必须要为微软寻求一个突破口。盖茨做出的第一个尝试是试图跨入硬件领域，以设计 MSX 家庭计算机标准来进入家用计算机市场，却没能成功。而第二个尝试，他瞄准了当时仍然是行业老大的 IBM。盖茨前往 IBM 总部推销自家的 BASIC 语言时，却发现 IBM 此时最想要的是能够适配其即将推出的 PC 产品的操作系统。 即使微软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操作系统，两手空空，但盖茨还是果断地抓住了这一机会，成功与 IBM 签订了合同，玩了一出漂亮的空手套白狼。然后微软从西雅图的另一家电脑操作系统制造商手中以$50,000的价格获得了86DOS 操作系统的独家经营权，将其改名为 MS-DOS， 预装在了 IBM PC 上，完成了 IBM PC 的最后一块拼图。令微软崛起的 MS-DOS 并不是微软的产物，西雅图的这家公司相比微软缺少的或许只是前往 IBM 毛遂自荐的执行力。但无论如何，现在人们提起 PC 时代的第一个标准操作系统，99%想到的都只有微软了。可以说微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窃取，对 MITS 治愈之恩的背叛，加上对86DOS 操作系统的巧取，看起来书生气十足的盖茨率领的微软其实颇具侵略性和好斗性，已经初具日后野蛮人军团的风范。值得一提的是，吸取了之前与 MITS 合作上的经验，盖茨在这次合作中看向了更长远的未来，他希望能够让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在每一台个人电脑上都有安装与否的自由，而不再是跟硬件捆绑在一起的附庸，从而改变当前电脑产业以硬件为中心范式的现状，让软件掌握行业话语权。于是微软没有再将源代码让 IBM 买断，而仅仅是授权其使用，只收取每台计算机$5的低廉版权费。但得益于 IBM 的巨大影响力和 MS-DOS 还不错的用户体验，微软仍然获得了巨额收益，相较当初的$50,000收购费几乎是一本万利。由此微软既获得了 IBM 的背书，也得益于更多厂商达成合作，将更改后的 MS-DOS 授权给更多的厂商使用，成功在操作系统领域站稳脚跟，扩展自己的软件版图。微软的操作系统开放生态有了雏形，而以 IBM 为首的众多 MS-DOS 兼容机的产生也建立起了 PC 时代两大阵营中的一个。这一阵营奉行 IBM 设立的 PC 标准和开放战略，硬件和软件相分离，而另外一边孤家寡人的苹果单独成了一个阵营，封闭又独立，推崇软件和硬件一体化的系统。这一路线带有浓厚的乔布斯色彩，是自苹果诞生以来始终贯彻的发展战略，这就使得苹果成了微软实现全兼容生态的理想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苹果和微软此时处在对立面，两者仿佛成为了平行线。然而在整个计算机产业日新月异的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令这两条平行线再次产生纠葛的契机很快又到来了。在 Apple II 大获成功后，乔布斯开始思考苹果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正在苦恼之时，有几名苹果的员工建议去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发中心看一看。施乐公司成立于1906年，其创始人卡尔逊是静电复印术的发明者。凭借这一技术，施乐成功地将复印机大范围推广，并最终垄断了这一市场。就像现在的谷歌、百度成为了搜索的代名词一样，施乐一下也成为了复印的代名词。1970年，施乐为了推动公司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了 PARC， 希望为数字领域的创新提供成长环境。在当时 PARC 营造出了最宽松的研究环境，成为了众多程序员和极客的梦想之地。在美国最优秀的100位电脑科学家里，有76位在 PARC。 在这样的氛围下， PARC 成为了众多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地，包括激光打印机、鼠标、互联网的前身以太网、面向对象编程技术以及关键的图形用户界面。可惜的是，宽松研究环境的代价则是与公司业务的分离。就像上文所说，营销部门独掌大权的施乐总部躺在垄断地位带来的巨额利润之上，难以推动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使 PARC 的众多技术只能蒙尘。就在此时，乔布斯带着他的海盗团队来到了 PARC。 为了此行能够顺利获得自己想要的，乔布斯向施乐高层提出了一笔交易。施乐向苹果展示 PARC 的核心技术，作为回报，施乐将获得以$10每股的价格购买100,000股苹果公司股票的资格。这批购价$1,000,000的股票在1980年苹果上市后价值飙升至将近1800万美元，涨了18倍。在不懂得发挥这些技术作用的施乐高层看来，展示一下难以商业化的研究成果就能够以$10的价格购买这么多 IT 新贵苹果的股票，这一条件实在是十分丰厚，稳赚不赔，自然爽快地同意了。然而 PARC 中的研究员却对要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白白的拱手相让感到十分不满，因此在乔布斯的第一次来访中， PARC 的研究员只向其展示了很有限的几个应用，其中一个是类似于 Word 的文字处理程序。乔布斯自然感到不满，他致电施乐高层称，如果施乐想让交易顺利进行，必须向自己展示更多信息。施乐高层一口答应。于是几天后，乔布斯带领着更多的人马来到 PARC， 还带上了曾经在 PARC 工作后来跳槽到苹果的一名员工，意在知己知彼，不给对方糊弄自己的机会。 这次尽管 PRC 的研究员们仍想要阳奉阴违，但都被乔布斯一眼看穿。他再次打给了施乐风投部门的负责人，让其直接对 PRC 研究员下令向苹果展示全部成果，否则将限制对 PRC 的研发资金支持。研究员们无可奈何，而乔布斯和他的海盗们终于得偿所愿。当看完 PRC 全部的成果时，所有苹果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施乐的技术竟然已经领先到这种程度。 PRC 展示了三个项目，包括图形用户界面、面向对象编程和计算机网络系统，但乔布斯在看到第一个项目，也就是图形用户界面时，就被深深地迷住了，而根本没怎么注意另外两个。之前的电脑全部是单调纯字符状态的命令行界面，而图形用户界面则通过桌面、文件夹、窗口等全新概念，采用图形方式来显示程序形象，大大提高了用户体验感，降低了操作的复杂程度。在追求完美和艺术感的乔布斯看来，图形用户界面十分优美，将成为计算机产业的未来。他对着 PRC 研究员不可置信地说，你们就坐在一座金矿上啊，我真不敢相信施乐竟然没有好好利用这项技术。不知道听到这句话，施乐的人是否会五味杂陈，有所触动。他们本应成为统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王者，却因为自己的固步自封，对无数的藏宝图视而不见，又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将大门向海盗敞开，任其索取，终于走向了衰败的结局。苹果公司对施乐 PRC 的这次技术盗窃被形容为工业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乔布斯对此并不避讳，他认为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尽量了解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然后将它运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并说出了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灵感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乔布斯带领着海盗们满载而归，他不仅获取了 PRC 的技术，更带走了许多被他称为天才的 PRC 研究员。乔布斯依靠着这些天才组建起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并立即着手推动图形用户界面在苹果电脑上的应用。经过三年的研发，1983年苹果终于推出了 Lisa 电脑，世界上首台图形界面计算机。 Lisa 电脑拥有鼠标、硬盘以及支持图形用户界面和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可以说是苹果推出的又一款划时代产品。然而在对 Lisa 的定价上，苹果却做出了失误的决策，将售卖价格定为$9,995。要知道，令苹果崛起并收获了第一批忠实用户的 Apple II 4KB 内存版本的定价不过$1,298，48KB 内存版本的定价也仅为$2,638，而一台配置了 16KB RAM 以及一个软盘驱动器的 IBM PC 的定价则为$1,565，将近$10,000的定价不仅违背了苹果初期树立起的企业文化和形象，使其失去了原有客户群，也背离了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期待，缺乏市场竞争力，难以挖掘新的用户。此外，苹果的封闭战略也在 Lisa 上展现出了它的缺陷。一款能够在 Lisa 上运行的软件注定与其他 PC 不兼容，带来的收益自然也有限。软件开发商花费同样的精力和时间，当然更愿意去开发兼容版本的软件。缺少软件开发商的支持， Lisa 电脑越发成了一个花架子，仅仅三年后就终止了生产。但 Lisa 对苹果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没有 Lisa 就不会有对苹果公司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款电脑，麦金塔的诞生。麦金塔是乔布斯在 PC 时代的最得意之作，是乔布斯科技美学最纯粹的体现，也是苹果代表产品 iMac 系列的开山鼻祖。然而这款划时代的优秀产品却造成了苹果内部的分裂，赶走了乔布斯。同样也是这款产品促成了苹果和微软的第二次合作，并成为了苹果衰落微软崛起的分水岭。吸取了 Lisa 的教训，乔布斯开始为麦金塔寻求更多软件开发商的支持，他选中了微软。坐在微软西雅图总部的会议室中，乔布斯向盖茨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硅元件被送进大型自动化工厂，具有图形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一个接一个的鱼贯而出，被大批量的生产出来，而他们每一台都安装了微软的软件。这一场景当然令人向往，但就像当初盖茨空着手拿下了 IBM 的订单一样，此时的乔布斯也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然而盖茨也同样像 IBM 一样沉浸在了乔布斯勾画出的前景之中，与苹果约定将为其开发图形界面版本的软件，包括文字处理程序 Word 和全新的电子表格软件 Excel 等等。于是盖茨带着将近20名微软员工组成了麦金塔的专属软件开发团队，并将麦金塔称为史蒂夫的神奇新机器，并以其缩略语将团队代号命名为沙。盖茨带领团队来到硅谷的苹果总部观看麦金塔操作系统的演示。由于麦金塔电脑当时还没有完整可用的样机，因此苹果已在 Lisa 电脑上运行麦金塔软件，再通过麦金塔电脑样机的屏幕给盖茨展示了图形用户界面。尽管如此，看着这个和命令行界面完全不同的图形界面，盖茨还是被震惊了。他此时的想法和乔布斯第一次看到图形界面时不谋而合。 图形用户界面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盖茨认为微软也完全有权像苹果一样仿照施乐 PLC 开发的东西开发自己的图形界面。乔布斯曾经对施乐的愚蠢不屑一顾，然而他也犯了一个和施乐一样的错误，把成果展示给了最错误的对象。不过和施乐的毫不设防不同的是，从与微软展开合作的第一天开始，乔布斯就在担心盖茨会盗用麦金塔电脑的图形用户界面并开发自己的版本。说到这里，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